所以现在人为自己想得多，为别人想得少，所以夫妻不和，与子女吵架，也是只顾自己的感受，没有感受到对方。挑最伤别人的话说，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暂时的这个幸福和痛，解除痛苦，所以人会越来越变得恶。修心就是要修掉你不好的坏心和习惯，修行就是修掉你自己不好的行为。从前有一个富翁，他有三个儿子，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，这个富翁决定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三个儿子当中的一个。可是到底把财产留给哪一个儿子呢？富翁于是想出了一个方法，他要三个儿子都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周游这个世界，回来之后看谁做了一个最高尚的事情，他的财产就归他继承。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，三个儿子周游了世界，回到家中，富翁把他们叫过来，来，你们三个人都讲一讲自己这个最高尚的一件经历吧。大儿子非常得意地说，父亲，我在游历世界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陌生人，他十分的信任我，把一袋金子交给我保管，可是那个人却意外的过世了。我就把那袋金币原封不动的交给了他的家人。二儿子自信地说，当我旅行到一个贫穷落后的村落时，我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小乞丐，不幸掉到了湖里了。我立刻跳下马，从河里把他救了起来，并留给了他一笔钱。父亲听完大儿子和二儿子说完，冲着第三个儿子说，孩子，你呢？这个三儿子犹豫地说，我父亲，我没有遇到两个哥哥碰到的那些事情，在我旅行的时候，我只是遇到了一个人，他很想得到我的钱袋，整天想弄我的钱，一路上想方设法的害我，我差一点死在了他的手上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经过了悬崖边，我看到那个人正在悬崖边的一棵树下睡觉，可能他太累了。当时我只要走过去，轻轻地抬一抬脚，就可以轻松地把他踢到悬崖下。我想了一想，觉得不能这么做，正打算走，又担心他一翻身掉到悬崖，我就叫醒了他，然后继续赶路了。父亲，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有意义的经历。富翁听完了三个儿子的话，点点头说道，大儿子诚实，二儿子见义勇为，都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品质，称不上什么是高尚。而有机会报仇却放弃，反而去帮助自己的仇人脱离危险的宽容之心，那才是最高尚的。我的全部财产都给老三了。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，但是有机会去报仇而放弃， 反而帮助你自己的仇人脱离危险的事情并不多，因为这是从内心散发出的真正的宽容和慈悲。做人应该做到这一点，你就是学佛的开始了。我们现在在人间，帮助你一起的夫妻、孩子和你的朋友，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容忍他，何况伤害你的人。所以现实人生，我们每一天和别人结冤仇，让自己会更加的痛苦。所以要学佛，知因懂果才能开悟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人生个个都享有福，人生享有福，想开就是福，常想饥寒苦，温饱就知足，常思烦恼苦，平安就是福，短暂人间苦，解脱就开悟。在清朝的末期，有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，可能大家对他也不陌生，他的名字叫左宗棠。他这个左宗棠非常喜欢下围棋啊，非常喜欢下围棋。他的属僚啊，就是他的下手啊，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。有一次左宗棠出征前往另外一个边境，在途中呢，他看见有一个茅舍，就是过去一个草房了，横梁上挂着一个匾额，就是一个牌匾，上面写着天下第一棋手。左宗棠不服，来人呐，下马，带我前去与他对垒。路内与茅舍主人连下的三盘，主人三盘皆输。左宗棠下完棋之后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我看你呀，应该将这个横匾可以卸下来了。”随后左宗棠自信满满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没过多久，左宗棠班师回朝，又路过此处。左宗棠觉得非常的好奇啊，他又看到这间茅舍，赫然又看见上面天下第一棋手那个牌匾还没有拆下来。他又进入了内，和主人说：“好，你既然以为你是天下第一棋手，让我再跟你对垒三盘。”这次左宗棠三盘皆输。左宗棠大感诧异啊，问茅舍的主人说：“为什么这次你赢了我呢？”这个主人说：“啊，大人，上回你有任务在身，要率兵打仗，我不能戳你的锐气。现在看见你已得胜归来，我当然要全力以赴，当仁不让了。世间真正的高手是能够胜别人，但是能胜不一定要胜他，有谦让别人的胸襟，能赢而不一定要去赢，有善解人意的意愿。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有时候我们能够原谅别人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别人？当别人身体不好、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和他闹呢？人生要懂得谦让，聪明不一定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一定包括着聪明。所以聪明的人得失心重，而有智慧的人却勇于舍得。真正的耳聪目明，那么是耳聪能听到 别人的心声，牧民那是看到别人的心灵。记住了，在人间有时候我们看见不等于看到，不等于是看见，看见不等于你看清，看清不等于你看得懂啊，看懂不等于你看得透，看透不等于你看得开呀。我们经常听别人说啊，没文化真可怕。其实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学历吗？是经历吗？是你的 experience， 你的阅历吗？都不是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一个有文化、有底蕴、慈悲的学佛人，要用五个内涵来表达。第一，根植于内心的修养；第二，无需提醒的自觉；第三，以戒律为前提的自由；第四，整天为别人想到的慈悲和善良；第五，知无常破无明的悟性啊。